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从六十四节以后，六十四节以后到一百二十七吧。你现在看，从六十四节以后，就是六十五节开始，耶和华律法的宝贵，就是他起的这个题目，也说明他对主话是多么的看重，他认为耶和华律法是多么的宝贵。他说：“耶和华呀，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他是神，是照着神的话来对待他。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这句话要记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需要灵里的精明和知识，免得办错事，免得上魔鬼的当，是吧？所以精明是属灵的精明，属灵的看透和求透，知识也是属灵的知识。有的时候知识不够，许多的要紧的事情都没法查透，所以说他需要精明和知识。精明知识求你赐给我。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哥罗西书一章的第九节，菲律比后面就是哥罗西啊。一章九节，这节圣经是保罗对于这个教会的勉励，也是说明这句话很宝贵很重要。一章九节，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求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就有属灵的精明和属灵的知识，要看透求透。所以他说，求主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有的时候我们智慧不够，悟性也不够，悟性就是属灵的理解力，那对神的旨意呢不够清楚。这里保罗说，希望你们能够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对神的旨意处处通，各方面都能够明白，能够看透，也能够求透，好像你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对得起主，凡事呢蒙他喜悦，在一件善事上能够结果子，渐渐的能够知道神。所以这个第九节是最要紧，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哎呀大概知道一点，可能是这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神的旨意能看得个透，求得个透。要这样，我们也需要，到老了都觉得自己属灵的智慧不够啊，是不是？所以需要啊，需要求助给我们有属灵的精明，属灵的知识。这是耶利米他真的会求，所以我们也要求。这就是六十六节，因我信了你，你信了你的命令，我呢未受苦以之前我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所以就说明受苦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因为你多受苦你就长记性了，你错了一次以后不能再错了。所以他说，我受苦以前呢我走迷了，走迷了就走迷了，就是走错路了，上当了，现在我能够遵守你的话，经过受苦，经过管教，所以现在我要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圣，所行的也圣，只有神本为圣。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已经懂得了，但他还觉得自己不够，要不断的觉得自己不够，那你才有长进。所以说他说他是这样的，求你将你的教训，再一次的那个什么，你的律例来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来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你看他常常遇见一些骄傲的人，这骄傲人是谁？就是假先知，就是这些个君王，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实际就是骄傲的人，编造谎言攻击耶利米。耶利米没有害怕，我却一心的守你的训词，我还是一个心眼的就守住主的训词，除了主的训词就是主的训词，我别的不知道，是吧？所以看耶利米是何等的宝贵，同时也让我们想到了建造城墙的尼希米。这个有人知道吧？尼希米，尼希米也是非常宝贵。 习近平是面对的参巴拉多比啊、基山，这些个都是领袖啊，都是首长，都是有名堂的人。习近平要面对这些个仇敌，这些仇敌当时是当政的人，是做官的人，习近平没有惧怕，他祷告神，这些人就编造谎言来攻击他。有一次来攻击他，连着写了四封信，最后第五封信还带着许多别的事情。所以说习近平没有害怕，我不去，我办理大功，我焉能下去见你们呢？你看看他胆子大，他说我不去，人家四次请你，你都不去啊？不去，第五次还叫他，他也不去。他说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害我，他就心里那么这么清楚。所以习近平能够得胜，是因为他看透了他们编造的是谎言来攻击他，我却一心守你的训词。耶利米是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把习近平拉出来看看他多么的宝贵，他多次的还有假先知要害他，还有一个女先知要害他，他都得胜，次次知道这些人就是让我害怕，一句话让他害怕，魔鬼就有许多诡计就让他害怕，我没有上当。还有一次是假先知让他进殿，我这样的人我焉能进殿呢？我殿都不进，这样的殿我都不进。所以耶利米靠主刚强，所以耶利米实在是有这个心智，所以我想他也是爱看圣经，耶利米的话、尼希米的话他也注意。所以我要一心的守住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心蒙自由就是对主的话看不进去，得也得不到，心蒙自由了。我呢，我却是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所以这里有几节圣经都是特别讲到受苦，可能他以前受苦不多，以后他多多受苦，他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能够学习你的律例。多受苦，那么在苦难中呢，学习主的话就更加扎实，更加扎实了。所以说为了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主的每一句话对他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他看重主的话到这个地步，主的话对他有益，对他有益处，甚至胜过千万的金银。你哪怕你给我千万金银，也比不了主的一句话要紧。他是这样的宝贝主的话，是这样的看重主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对主的话越来越爱惜，越来越珍惜，越来越宝贵，胜于千万的金银。千万金银也换不来主的话。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这是再次求悟性。前面他已经求悟性了，求你赐我悟性，你赐给我属灵的理解力，使我对主的话更清楚理解，更能够明白，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求悟性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使我更能够明白，更能够看得懂，更能够领会。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敬畏神的人见他欢喜，因为我仰望你的话，除了主的话就是主的话。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用诚实待我。这句话也太宝贵了，他真正认识到你让我受苦是对我有益处的，是以诚实待我，是实实在在的，是更加的使我能够什么，在受苦中能够蒙恩，在受苦中更加的对主的话能够看得懂，看得懂，看得清楚，更加宝贝主的话。你的判语都是公义的，所以呢，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有的人很怕受苦，哎，这一受苦就发怨言了，这一受苦就不高兴了。耶利米不是这样，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你实在是对我有好处，所以求你照着你允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所以每一句话都觉得是神对他的安慰，神对他的帮助。愿你的慈悲 临到我，使我能够存活。所以说，主的慈爱、主的慈悲都不断的临到他，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他喜爱什么？就喜爱主的话，主的律法我喜爱。愿骄傲人的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来请服我。你看看骄傲的人多么厉害，无理的就把他请服，害他，请服他就是害他。但是呢，他也没有害怕，不过是骄傲的人的蒙羞，让他们蒙羞。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我还要不断的思想你的训词。思想什么？回味呀，主的话呀，常让你倒嚼啊，让你回味呀，让你思想主的话，越想越高兴，越想越赞美，越感恩。我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所以他知道啊，敬畏你的人都跟他在一起，跟他是同心的人，就知道是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就觉得自己还不够完全，求主让我的心在你面前可想你的话，看重你的话，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你看他多么谦卑，使我不至于蒙羞，让我在你神的面前不蒙羞，让我真正明白主的道。底下主解救，主怎么解救他？我心里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为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迷。他多次提到眼睛失迷，说明他真是太用功了，读主的话，思想主的话，甚至眼睛都失迷。说何时能够安慰我呢？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就是有的说，甚至到这个地步，太疲乏了，太劳累了，以至于像个烟熏的皮带一样。但是呢，我不忘记，我不忘记你的律例。意思说我还在追求，我不断的在追求，追求主的道，追求主的话。一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哎呀，要数算呢，这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能够向逼迫我的人来实行审判呢？所以耶利米是遭到许多的逼迫，至少啊，西底家王以前的一个王是约雅敬，约雅敬各个王都是对他是批评啊，逼迫，但是他不害怕，求主你怜悯我。几时这些个逼迫的人，那么你对他们要实行审判，他们的不公，他们这样的背叛神，这样的悖逆神，所以求主让他们遭到了神的审判。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都要害他，一次次的要害他。不从律法骄傲人，你说你骄傲人什么本事？他就是害人，骄傲的人就是害人，为我都掘了坑。但是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求神帮助。你看看逼迫他，而且给他掘了坑，要害死他，但是呢他祷告神，无理的人这样的逼迫我，但是求你帮助我，神帮助就够了。他们几乎呢要把我从世上灭绝。你说耶利米的当时的地位，他当时的身份，他是一个先知，确实没有人尊重他，确实要害他。但是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我没有离开，求你照着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他还是祷告神，神使他救活，使他还能够活在地上，还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利米实在宝贝，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我一直要遵守到底。下面一段是信赖耶和华的律法，对神的话信赖到底。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就是看见神的话的宝贵，主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改变。你的诚实存到万代， 诚实就是神的实实在在的信用了，神的诚实是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着你的安排存到今日。所以说万有都在神的手里，天地是神造的，主的话也是神造的，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所以他认识神到这个地步，万物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仆役，都为神旨意效力，为承受救恩的日效力。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所以这实实在在是他的光景，因为他喜爱主的律法，直到如今还能够站立得住，直到如今他在苦难中没有被灭绝。所以说苦难是恩典呢，他一直是坚守主的道。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永远不忘记，因为你是用这一训词将我救活了，就是主的话宝贝，也是主的话一次次的把他救活。所以说他能够留丢弃吗？不能丢弃，我不能忘记，我永远不能忘记，因为你的训词将我救活。前面好几次都是主的话救活了他，主的话救活了他，所以他一直坚守到底。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词。他一直在寻求，不但守住而且寻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你说这些恶人，我呢我就要揣摩你的法度。揣摩的意思就是思想，反复的思想主的话语，越想越宝贵，越想越看重，越想越觉得有滋味。所以呢，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所以这句话真是说到底了，真是主的命令最宝贵。万事都有限，什么事情不是都有限，都是短暂的，但是主的命令极其宽广。宽广，你读了主的话，你的心都是宽广的，你读了主的命令，你就知道了，那真是太宝贵了。所以在下面一段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看他是多么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何等的爱慕你的律法，我终日我不住的思想。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爱慕主的话到极点，而且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们常常想不该想的，想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告诉你，你现在要什么？终日不住的思想主的话，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而且比我的师父也更通达。他所以能够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断的思想主的话，所以他能够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加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思想什么意思？我们对主的话反复的想，倒嚼主的话，回味主的话，不断的倒嚼主的话语，那你就觉得主的话太宝贝了。你一次次想，反复的思想主的话语，所以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守住了。所以要守住，还要思想，反复的思想，越思想越宝贵，越思想越觉得太宝贝了。主的话，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所以他绝不走邪路，保守自己，禁止自己的脚。我们的脚要走在神命令的道路上，所以他的脚不随便，不是东跑西颠的，不是这样。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所以他没有偏离，没有偏离，一直坚持的在主的道上。你看尼西米也是这样，尼西米这一到耶路撒冷，他是一个酒政啊，他很忙啊，王都离不开他，他这一请假12年之久，来到了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面对多少的难处，是不是？回去以后又来了，还没有回去多久呢，又因为有事嘛，就来了，发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尼西米也是这样的忠心， 守住主的道，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讲到主的话的甘美啊，就好像你吃东西一样，吃东西吃的好吃的有味道，说你反复的咀嚼，什么呀，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回味，这是主的话在我的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们有没有尝到主的滋味？诗篇第十九篇也告诉我们，比蜜更甜，比蜂房下的蜜更甘甜。主的话是这么宝贵，你有没有这样的看重呢？在我的口中呢，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这是一段。那为什么恨假道？因为假道是害人的东西，害了西底家，害了许多的人。他们就听这些假先知的话，假先知的话都是假道啊。前面讲两年就被掳归回，神说什么？神说七十年。所以说他恨我一切的假道，绝对不能听假的，要听真的，要播正耶和华的律法的亮光。下面一段更宝贵，所以第105这一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请大家记下来，这节要背，前面好几节要背，我们要记下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走在这条路上，随时随地有主话的提醒，主话的光照，主话的安排，多美啊！所以说要记住，主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经启示遵守。怎么遵守？启示的遵守，启示不变，启示的来守住主的道。因为你的话太宝贝了，你公义的典章啊，我启示的要遵守。我必按着誓言而行，我启示我就照着誓言。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呀，求你照着你的话将我救活。他受苦啊，他的受苦就是受到这些个假先知假道这些个坏人这些个恶领袖们的逼迫，甚是受苦。但是他祷告主，求主就照着你的话，你将我救活。虽然受苦，主能够把他救活，也只有主的话能够把我们救活，是吧？所以你在最苦的时候，你就把圣经打开，一读主的话，哇，你活了，灵里活了，就不至于觉得没有路走，不知道该怎么办。底下呢，诗篇108节，108节，耶和华呀，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所以他要赞美，要赞美神，不断的赞美，一面是感恩，一面赞美，一面赞美，一面读经，读主的话。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以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来教训我。所以他感恩的不得了，一面读经一面感恩呢、啊，感恩呢、啊，赞美呀、啊，哈利路亚！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性命为什么危险？随时都要害他们，因为他所讲的话跟这些个西底家一类的人物的话正正相反。他叫他们要投降，投降就是毫无花果，他们不听。所以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中啊！你说是不是危险呢？危险呐、啊！但是呢，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我还坚守到底。恶人为我设下了网罗，这些坏人呢设下了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所以耶利米这位先知就是始终的，不管是基底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是在什么地方来约他要问他，他始终都是传神的话，就是讲神的话，没有改变。所以我不忘给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络，我确实没有偏离你的训词。他连偏离都不敢，一字不差，就是应该被掳，被掳就是个无花果，他们不听，不听让他们不听，所以他还是讲。所以这个心太宝贵，心智坚定，我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没有偏离。我呢要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是什么产业？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他的产业，而且是为永远的产业，永远不变，永远如此。所以说耶利米从年轻一直到老年，他受了多少的苦，他面对这样那样的假先知假道异端，但是他没有改变，永远主的话就是我的产业，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他爱得不得了，就是爱主的话。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专向就是就专一的向着你，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对主的话要到底，别到时候改变了，他不会变的。耶利米是这样，尼西米也是这样，不改变。所以每次都祷告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使他一直坚到底。最后圣城耶路撒冷完全修造好，修造好，这就是尼西米真正在神的面前坚持到底。这也是这样，耶利米也是这样，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到底到底什么地方，到了最后以西底家逃走，逃走被捉住，最后被审判，最后终于受到了该受的刑罚。耶利米的话完全应验，但是呢西底家没有听话，就照着他神的所说的就成就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但是呢耶利米是始终如此，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这句话要记住，永远遵行一直到底，你别改变了，你回到那里，你面对很艰难的环境，你还要这样做，永远遵行一直到底。神的家不能那么乱七八糟，要把它整个纠正，要纠正整个的回转，这个钱归给谁就是归给谁，不能乱七八糟。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是非分明，什么是我恨的，什么是我爱的。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怎么劝你你也不听，但是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只有主的律法是最宝贵。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这是怎样蒙保守，怎么蒙保守，你是我的藏身之处，我藏在你的里面，你本身就是我的避难所，又是我的盾牌，盾牌保护我，四面围住保护。神一定要给他藏得好。有一次不是吗，巴路和耶利米两个人最后正好藏啊逃啊，这王要追杀他，不但是把这个神的话都撕掉都烧掉，这样的悖逆，而且还要捉拿耶利米和巴路，找得到吗？就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藏起来了，藏在了，你是我藏身之处，藏在基督的里面，又是我的盾牌。所以说你看神保护他，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呐、啊，你们离开我吧，他是这样的得胜，这样的夸胜，他知道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你找找不到我。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藏起来了，你是我藏身之处，你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在极难的时候只有仰望神的话。所以说作恶的人呐、啊，你们离开我吧，使他找不到他，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就是遵守到底，求你照着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一想到这样艰难的环境，他一直活下来，而且遵行神旨意到底，以后把他弄到了埃及，以后死在埃及，到了埃及还是传主的话，还是做预表，还是照旧讲。到了埃及你们不听话，你们一定最后是都死在埃及，也不叫我因失望而羞愧。他祷告神不让他羞愧，因为他是照着主的话，神来扶持他，使他能够活着，所以说他还是照着主的话讲，所以不叫他失望而羞愧，他不会失望也不会羞愧。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的看重你的律例。怎么能够得救啊？时常看重主的律例， 他没有轻看，他没有忽略。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偏离主的话语，最后就是遭到轻弃。不听主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谎诈必归虚空。这些都是你骗我，我骗你，最后是自己骗了自己。这些假先知有一个七月份就死掉，所以受到当受的惩罚。所以说神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谎诈必归虚空，谎诈的结果就是归于虚空。还有一行啊，我们再接着看，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一样，恶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被除掉。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为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就是说对神有畏惧的心，对神有惧怕的心，这是也很重要啊。我惧怕你，所以甚至肉都发抖，我呢也怕你的判语。神的判语是很厉害的，神的判语一定会领导的，所以他对神有畏惧的心，这些很重要。求主怜悯，让我们要惧怕神，什么都不怕，你对神要惧怕，对神是敬畏，敬神畏神，这个是宝贵的。所以底下一段，遵从耶和华的律法，遵从耶和华的律法。我经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这些个欺压我的人。这个是神不会的，他就祷告神，不要把我撇下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能够得到好处，主保护他，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为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就是说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就说明他是对神的救恩和神公义的话是这样的渴慕，是这样的日日遵守，甚至眼睛都失明，宁可眼睛失明我也要看重主的话，这样的宝贝主的话，不容骄傲人呢来欺负我，来欺压我。他祷告神，神就保护他，神亲自保护他。求你照着你的慈爱来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还是这句话，主的律例来教训他，主的慈爱围绕他。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再一次提到悟性，这个悟性你把它画起来，你要祷告主，求主也赐给你，让你有悟性，更加理解主的话，明白主的道，使主的话在你的思想里，在你心灵里面能够贯通，能够看透求透。所以需要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人都不听主的话，神就要降罚。为什么降罚？因为人把主的话都废掉了。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过胜于金子，不但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这是第二次了，前面也讲到主的话宝贝到什么程度，胜过金子，胜过金金。你一见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是正直。主的话句句宝贝，句句是可贵的，句句都是对他是有帮助的。我都以为是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就到此为止，他恨什么？恨假道。对主的话他是怎么的宝贵，是这样的看重。所以耶利米虽然是遭到许多的苦难逼迫，但是始终他是站在得胜的地方，得胜，得胜到底，始终主的道在他身上是得胜的，而且他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这些个假先知又是八十户儿的，又是一个一个的，最后结局都是受害，没有好的结果。只有遵行主道的人，耶利米始终站立得住，而且站到底，靠主，因为他靠主。我想今天我们就到此。